今天其实呢，是一个对话，所以请大家参与了啊。今天我想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现在是九月份嘛啊，在美国，我想中国是一样啦，刚刚开学了，对很多家庭来说，孩子开学，那忙了一个学期，对不对？所以那个暑假就休息了，大概一个多月，然后现在又开始了。又开始了以后呢，就不晓得这个中国的系统是怎么样啊？据我所了解的话，在孩子读书，特别是那个到初中、高中，我不晓得小学是怎么样啊？就是说时间很长。一大早8点多有上课，然后搞到6、7点，甚至是更晚才回家，然后要考试等等。从这个初中毕业以后，要考高中，高中好像是那个考不进上去的话，就要去念那个私立学校了，等等。那很厉害，当然是高中要考那个大学，这学生是这样子。那大学毕业以后，又有很多这个，这个工作的关系了啊，找工作的问题。找工作是一方面了啊，找不到工作的话，或者说家庭有一点那个可许可的话，就要考这个研究所了，考博啊，然后或考硕士了，怎么样？然后毕业以后怎么样？早上就毕业了，毕业以后怎么样呢？我想在上班的话，就起码以前呢，在这个科技方面的话，这个上班的时间很长，所以996啊怎么样啊？然后搞到没有时间，所以很多这是外在的压力，从小的时候到这工作啦等等，然后所以我认为是在国外，我在美，主要时间在美国，在中国时间一年就几个礼拜，或者在香港，或者在这个，所以这个实在在中国的了解不多。所以今天其实是应该是一个对话，我想了解一下你们的，在比如说给我的那个了解中国那个外在的情况是怎么样，起码就我所了解，在可以说看那媒体啦，或者说在中国的时候跟别人朋友之间的对话是这样子。那现在其实这个有个挑战啊，有个挑战的话呢，好像是这个外面很多。那我在美国的话呢，也曾经好几年前，大概差可能有10年前吧，7、8年，至少10年前了。那在一个中学那边，有时候帮个忙去做点辅导，那碰到很多这个从中国来的学生，然后跟一些校长，跟那学校的校长或者是老师聊天的时候呢，常常听到他们的，很普遍的一个这个回答，他们就说。是这样子，从中国来的小孩子啊，都在中学了，通常是已经是10年级了，都在高中了啊，怎么高中？那高中的话，在3年以后，比如说现在是高一，过3年以后就要考那个大学了，然后或者是这样子的话，就当然就有个问题说，你现在已经是高一了，有没有想过以后要念什么？哪一个专业啦，哪一方面啦，等等。然后一般的答案都是说，哦，我要问爸爸妈妈。所以变呢，有一个很比较跟美国的小孩子，一般的小孩子来说，或者说真的是就是说小孩子更年轻的时候，可能这个中小学的时候，我不晓得怎么样啊。那就有一点点不一样， 不一样就是说，这些小孩子、中学生，没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就是说我要念书，念什么？我记得小孩子啊，我的孙子啊，那或者说别人咱们看到小孩子了，你这个还没有开进大，还没有进这中那小学的时候，你问小孩子做什么样？他说哦，我要做警察，我要做这个什么这些男的这个要做什么这个消防员，我说是做这个做一个啊，那他们有小孩子的时候，起码在不懂事，我们就说不懂事啊。可是他们有他们的一个想法。可是到了这个高中的时候，好像就是说没有一个想法，我要做什么？这边呢是父母说什么就做这个念什么，好像是失去了一点东西。失去了一个自主，我要做什么？那很可能就是说，从外面的一些这个环境，或者是背景，或者是经历所影响。所以是这个就提到，那我们好几次都有讲到关于这个压力。跟那个焦虑的问题啊，那我提到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我是谁？我要做什么？这个跟这个压力，跟这个焦虑，我觉得是有蛮大的关系。因为如果说我没有自主的话，什么都是听别人的话。那好像就是说，好像变得是一个被别人摆布的样子，别人说什么我就做什么，那就好像没有个自主的能力。然后如果说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有自己的道路，那变成我在掌管我的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或者说，我起码有一个方向去走的时候，这个很多时候就是说，在精神方面的压力，会减少很多。所以，就我把它提出来啊。那首先，我这样讲的话，好像是这个太武断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现在很多这个。就是说提到在中国，大学生毕业以后或年轻人这个失业率蛮高的，好像是20%左右。那反过来说，这个蛮有意思的啊。那我是在局外人看中国，所以这样子可能在国内的想法跟我的看法很不一样。那我的看法就是说，现在20%的人找不到工作，就等于说80%的人找到工作。那他问那个问题，那80%的人找到工作的话，他为什么他们找到工作呢？是问他们有关系吗？是问是不是因为他们家里自己有生意，就不很简单了，不用找什么事了，就跟父母那公司做事很好了，或怎么样？还是说他们是不是有一点不同的一些想法也好，他们做事这个方针还怎么样，跟别人不一样？要如果说80%的人能够找到工作的话，他们成功在哪里？可能是从另外角度来看，来问这个问题。所以，这样吧，我就。变了这个一个人讲的话，这没什么，就是变成说我这个，就我从外面的看法的话，就没什么意思了。我很想了解一下，我希望今天晚上是一个对话，是一个彼此学习。你们可以给我，我会跟你们学习一下，从你们从这同工们的那个角度来看，那个我这个我是谁这个。 问题，或者说这个概念是怎么人怎么来来再次说，我们慢慢长大当中，我们要对自己有一个概念，我是谁，对不对？那你觉得是怎么样来的？那是请大家打开你们的话筒了，不然我听不到的喽。
我简单介绍一两句，因为有几个是新来到我们当中的，之前可能没有听过黄弟兄的分享，那个黄弟兄是那个做科学研究的背景啊，美国的这个很多年了做科研，后来自己又去拿到心理学的这些方面的训练有做在不同的机构里面做心理咨询师。也会这个提供辅导也曾经去到中国参加这些心理学家的这些会议啊，带领这个工作坊所以在我们当中其实做过一个系列的，有的时候会提一些专题，就一些专题，比如说亲子教养或者情感做过专题的分享，然后呢，也在我们当中开过工作坊，工作坊就是比较互动式的，然后也会回答大家的这方面的这些问题现场也会回应大家的问题所以这个开放出来，就是大家可以跟这个黄医生、黄弟兄有这样的互动可以提出自己的一些观察也好，自己的困惑也好，都可以好，我就补充几句啊。
黄老师，您的问题可以再重复一遍吗？
我的问题是说，我们常常有一个这个，我想这个大家都听过这个问题他说我是谁？那我的概念，我对我自己的概念，我是谁？这个是怎么样来的？那我觉得这个我是谁？这一个是蛮有意思的我跟你讲一个小故事好了。我们家最近养了一条狗，其实就一个多月的时间。那条狗呢还不错了那个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在加州这边，怎么样说呢？有时候有一些动物来，比如说晚上有些鹿来，那或者早上来，这个鹿来的话怎么样呢？我们这里再种一点那个菜种一点番茄什么之类，那鹿就来了把它吃掉了。那养下那条狗以后呢，就现在鹿不敢来了。有一天早上我去放狗放出去，那狗呢，就找到那个鹿，那个鹿赶快跑走了。说从此以后没有看看这个鹿的问题。那前天呢，那个狗就跑出来，就放在院子里面了。那狗就在叫，为什么呢？那狗的叫原因是这样子，它要追一个小松鼠。小松鼠呢，就追不到。为什么追不到呢？小松鼠就跳在那个树上面。从一个树跳到另外一个树，那狗呢在下面就看那个松鼠，可是也碰不到。那我看到这个就欣赏今天的题目，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我上次不要说这个，举个例子，我这个那个狗好了，所以我互动的层面就是在地上面，对不对？我的这不能再跳在树上面。如果说我是这个松鼠的话，有点不一样了。那松鼠的所能够活动的范围，就是在地面也可以跑了。可是另外一点，它可跳出这一个地面这一个层面，可以跳到树上面。树上面它还超越了这个地面这个这些那个那个啊、呃，你你宽你就是说那个情况对不对？所以地上面的东西宽。不能把它绑住了，它可跳在树上面。那现在来说，我们因为这个，我们最近的这个讲到一个系列，都是讲到这个焦虑的问题。那现在一个焦虑跟我是谁这个有点关联，我觉得就是说我如果说是我能活动的层面只是在地上面，那我就是这个。被困在这上面，那狗来的时候，我就把变成是别人给那狗来追了。如果我的和那活动的范围的话，可以包括在树上面，我好像是个小松鼠一样，OK？ 我看树上面，我是超越了这个地方面的一些的这个变得是那个绑那个那个这个这是说限制了啊，我这样说。那所以问大家，我是谁呢？我是谁这问题，我到底是好像在绑在这个地上面这个平面吗？还是说有个空间的？OK，三度空间的，不单单是平面，还可以再往高峰、高那高空那个发展的，从树上面来跳的。OK，所以就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说我要了解我的压力从何而来，那我解决压力的问题的话，可能要问一个问题说我是谁，然后我是谁这个概念是从何来？我晓得我是谁，OK，那可是我这个怎么来的？原因问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我晓得我是谁这个概念从何而来的话，或者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我们会帮助别人，对不对？所以就，所以我才今天晚上就问这个问题，因为有时候在西方面，在西方这个，我希望在这个受教育的哦，然后大学研究所这个心理辅导这一系列的这个教育都是在美国。所以看法可能跟中国不一样，所以很想来听一听你们的一个看法，你们的经验是怎么样，好吗？不晓得这样回要没有回答那个星星的问题。
有我，我聚会前刚刚和孩子一起就是读经，然后聊了一会儿，他也说到，我们今天读诗篇的那个说到感谢上帝所赐的福，那我们就讨论福气是什么。他认为现在他最大的福气就是没有作业，不需要练琴，可以每天打游戏，看书，对，所以我说，他会被他的环境限制住，他看不到。盼望我就举个例子说，你可以向神来求啊，让他来提升你的眼光，给你更大的一个目标啊。他说那我说，譬如说你想到马上放暑假，那你现在就有动力，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他说那就是反正他回答很消极吧，就觉得很想摆脱现在这个压力的环境啊。那我没有想到有这个。让他知道自己身份是什么的。当然，我觉得我问他，他肯定知道说我是神的孩子。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理解？他是神的孩子，他有一个大能的力量，超过他的力量可以依靠。我觉得可能他还没想到这个。现况是这个，这是孩子现况。他今年13岁，上初中2年级。那我自己的话，对身份的认同就是，也是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遇到你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想：那我是谁？为什么我不能解决我自己的问题？那我是不是有，一个更大的别人，或者说别人可以依靠来帮助我？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会去思考我身份的问题。谢谢老师。
好，很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啊。一样，小孩子就是这样子，是不是？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帮助小孩子从不太懂事，到现在开始想一想以后怎么样，或者说想一想我有没有更大的目标，跟这个我的方向是怎么样走？所以呀，所以现在这问题的时候，其实说要想到不单是我是谁。解决我个人的问题，还想一想我会怎么帮助我的下一代，帮助我周围的人。谢谢啊。那就有没有别人？我想了解一下你，希望再多一点给我的那个参与，好不好？我想提到一点啊，就是说我自己看我自己好了，可能在这个我是谁，我自我。概念是怎么样？跟我的经历好像有点关系，不晓得你们同不同意？也常常在困难的时候，体验到神的带领、神的同在，然后有新的学习， 然后我那个视野就不一样了。这是我的经历。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这个，我是在这个加州大学那个伯克莱这一边，念我的博士的。那时候有考试的话，就是在100个人进去，就只能过50个人，不管你怎么样办，都是50个。OK，你都是完全是那个。A 没有关系，前面50个就可以过，后面50个就是不过，就是这样子，不给你2次，所以这样统计来说的话，75%了啊。那不过就说考2次的话就痛苦很多了。那在那个困难当中的话，怎么办？那个时候就每一天看诗篇第23篇，读了半年。读了半年以后就终于了解一点，如果神是我的牧者的话，我不惧缺乏，他带领我前面的道路，到青草地，到溪水旁。我现在觉得在这个大学里面很棒，我一定要留在这大学，我觉得这个概念是不对的，我了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带领，不是我才申请这个学校，神给我进入这个学校很好，可是不是前面一定要念博士呢？是不是前面如果说念那个硕士就好了，又怎么样呢？那所以就变了。后来就发现，其实，不是这个样子。最主要就是，如果说我不是这个材料的话，你把我放在这里干什么呢？我倒不如你早一点把我当掉好了。我。不过就算了嘛，我就晓得我不应该在这里，我就找一个事别的事情做好了，是这样子。所以就慢慢了解以后，我到底我是谁，我是神的这个那个孩子，他是我的牧者，我就不怕了。我考试的时候就坦然如炬的去了。就是这样子。那我的经历就是想到是这样子啊，看到有这个啊，赞美诗啊，我的生孩子，我就生孩子，我生孩子的时候我就不怕了。后来就是怎么样呢？就考过了，所以我是走一些这学术性的一些路，对我来说我很高兴。我有碰到不少的困难，可是神就是开这个。慢慢去跟我解决，所以我是走这条路。我看到有些同学们考了2次不过，就不考了。OK，不能留下来了，出去。那出去以后呢，在硅谷那边做事情。那个时候是70年代，硅谷刚开始。结果怎么样？很好啊，很多这个上市公司，然后赚很多钱呢。这从另外角度来说，他们在这边失败了，可以这样说，这个考试学术系这方面不成功，可是在他们这个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他们很成功，他们在这个事业方面很成功。所以在对他们来说，我不晓得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我只能说我自己是一个搞科研的，我是搞研究的。我现在是在做心理咨询这一方面，做心理学这一方面。其实我看我自己的话，我其实是搞科研的，我是在心理学这一方面做研究的。我写了不少文章。OK， 我在这行业方面算是有点名气，因为我是做这个科研，所以写很多文章。是这样子。那我的，这是我自己的。我是谁？我是一个做科研的人。我是做科研的人。我是做物理的，我不是工程的。这在心理这方面的话，我说研究比我所说做这个陪谈，或者说这个咨询方面，我可能我在科研方面可能就是说多更多一点贡献。这是我个人。这是我个人。所以我的经历是这样子。我的经历是这样子啊，那我 不晓得你们的那个你们的经历是怎么样，你同不同意这样这样说？还是说很偶然的？就说哦，神的带领这样，我们不管了。我不晓得，就每个想法不一样，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我想跟大家学习一下，听听你们的那个你们的经历是怎么样。
黄老师好，
好，
听姊妹好，是我是 Annie， 就是您问到这个问题，我想到我自己的经历有一点回应。
那好好。
是这样，我信主时间不长，大概6年时间，但是就是信了之后呢，在很大概3年左右，我总是就是时常的怀疑我和神的关系，就是常常说是偶尔会想起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真的呢？会有这种疑问，但是后来呢，我很想要一个，很想要一个东西，我就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其实是从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开始求的，但是那个时候呢不够强烈，到后面的话，我就觉得是我很想要，我以为是出于自己的私欲，很想要这一件东西，大概一直求到5年时间的时候，从2018年开始求到5年时间的时候，神应允了我的呼求，从这一件事情他应允了我的呼求之后，给了我之后，我猛然回首，我才知道，哇，原来我是想要他的同在，我根本不是因为那一件东西而很开心，觉得那个东西很重要，我才知道说，哇，他给了我之后，我就知道他与我同在，他是我的神，我是从他而来的。后来我又会觉得这是一种身份认证。自从这一个很长时间的追求和这个最后的应允之后，我确定我的神是信实的，我也确定就是他和我的关系，我也确定他爱我，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那个东西都不重要，他爱我很重要，就是我最后就经历了之后呢，然后基本上就是我的那些忧虑啊，就是在生活工作当中遇到的那些问题的话，一件一件的小的事情都应允了之后，每一次最后的那个喜乐来自于神的同在，而不是那一件东西，我就越来越确认我在他里面的这个身份，我是被他所造的，对，我是从他而来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嗯哼嗯哼，
对，
所以你说
不好意思啊。还有就是我最近在读约伯书，约伯记，对，我读到约伯记的时候，读到约伯后面自己说的有一段，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会说他必须坚持他自己的义，他不会，因为他的那些朋友不管怎么样攻击他，他也不会，说一些话来得罪神，他要坚持他自己的义，然后他，必须，就是他就是确认他在神的里面。就是他这个给我的震撼，原文我有点记不到了，但是当时他给我的这个震撼很大。就是我约伯，他知道他和神的关系，他知道他出自于神，他也知道就是神是公义的神，他也知道他在神的手中，神完全的赦免他，赦免他所有的这些过错，所以他不去因为这些人对他的攻击而怀疑自己，所以他闭口不言，不为自己辩驳，他知道他在神的手中。对，这个也对我的震撼很大，因为我们人往往会因为 别人对我们的攻击，会怀疑自己，会怀疑自己身份，怀疑自己能力，会贬低自己。哦，他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完全的接纳他自己。约伯是这样说的，对，当别人就是来攻击他的时候，那么多朋友几次轮番的来攻击他，一般我们都会陷入一种自我怀疑当中，但是他没有，这正是因为他对神和他的关系非常的确信，他也对自己接纳，因为神已经为他上了十字架了，已经完全的接纳他了，称他为义了，所以这我想这也是一种身份的认证。
对呀，
谢谢，没有了。
OK， 好，谢谢你的分享啊。很好啊，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啊，你说感到这个约伯晓得，你觉得你晓得是神爱你就不一样了啊，就会叫经历嘛啊。经历约伯的是说很多神的这个跟神的经历，这个关系认证方面，他晓得是他是谁。可是就是说最后他后来不是在最后的时候说我风闻有你，对不对，现在亲眼看到你。我们的有时候就说从外，特别是年轻人小孩子啊，他们的这个概念，这个神的概念是从我们父母的或者是那个教会老师给他的风闻有你。可是到了地步他经历了神以后就不一样了。就经历不一样。就个我这个个人这样子，这个在中学的时候信神。然后呢，可是经过了大学，经过一些摸索，经过一些怀疑，有没有神不晓得，好像是这个随波逐流的样子，我要去教会等等等 OK， 可到最后在这个困难当中的时候，读每一天读这个，就没什么依靠了，只能依靠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有这个经历以后就不一样。所以你跟人讲到有这个球了以后，不是说我过着这个拿到什么东西，可是我晓得更重要一点的，我晓得神听我的祷告。也谢谢你的分享啊，不晓得别人你们的怎么样，你们那个看法是怎么样。很有意思一点，刚才 Annie 提到一点，就是说晓得我是谁，好像很多焦虑，很多这些小事情就不重要了，很多这个焦虑可以不管了，对我来说好像是没什么意思了，可能放松了，好像超越了这一些，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是的，就是说最后就是求的神同在的那份喜乐。
神同在的喜乐啊，对，那别的事情也没那么重要了，因为最主要是我们的神的同在，跟别人不一样，好像这个突然变了一个小松鼠跳在树上面，不管了，别人超越这一些，不晓得别的。你们的那个看法是怎么样？我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经历是，我在讲了我个人自己的这个的经历很重要。我经过这一些，我看过这些，那就不一样了，我的这个视野就不一样了。不是说我要这一个。可是我晓得神的同在，我经历过神的恩典，我经历过神的神迹，可以这样说。然后，就不一样了。
黄弟兄你好。
好。
我也叫 Annie， 跟那个 Annie 重名了。对，那听到了你的分享呢，我也想做一些我的经历的见证吧。从前呢，我是一个骨子里是比较骄傲的一个人。 因为可能自己就是身上有一些才艺啊方面的特长，然后呢，就是总是在被众人瞩目的这种环境下，这个有演出啊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好像自己就是怎样怎样比较高傲的，所以那个时候一切都很顺遂，无论是学业，无论是工作，无论是婚姻都很顺遂，所以呢那个时候不知道有神，然后呢那后来呢就是人们都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嘛，那么我的例子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例子。那么我的转折点，我的认识神是在于我的生完小孩的之后的产后抑郁。那么我在生完孩子的几天之后呢，就是开始不能睡觉。然后呢，这个情况，因为之前一直身体是非常非常健康的，是一个连眼镜都不戴的一个人，从来也没有吃过什么药的。那么一下子出现这种情况就不知所措了，而且在十多年前，可能在抑郁症这个东西在国内还不是特别的普及，大家都没有太多的这种心理意识吧。然后呢多方的之前又吃过中医的药啊，然后又看过不是很对症的这种什么情况的，又针灸啊什么样，走了很多弯路。但是后来呢到了不行的时候，那不得已就是要就是确定下来就是抑郁焦虑嘛。然而我的这个躯体化症状是很严重的，就是疼，就是可以简短的来说，就是最痛苦的时候就是要想了结的这种程度。那么那个时候真的是神爱我，就其实在早在这个事情的很好几年前，他就已经为我准备了传福音的弟兄和姊妹，然后恰巧那个时候有这个姊妹聚会，我就在这样的聚会当中一点点的从了解圣经开始一点点的认识神。然后呢从一个后来连就是说到我原来一个很骄傲的人，到后来我自己连睡觉这个事情都无法自主的时候，我就知道哦，原来我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无能，如此的没有办法。所以圣经当中说的几句话啊，在读这个应该是诗篇吧，是应该是约伯记，就是有一句话当时很触动我，说人生患难如火星飞腾，然后这句话一下子就抓住了我，因为我之前是没有经过患难的一个人。然后呢我就觉得哦，这句话太对了，真的就是像，因为你人生几十年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那他时不时的你出了一个患难，你是无法预测的，无法去掌控它的，真的就像那个火星燃烧的时候这个啪啪的这个火花一样的。所以这句话很震撼我。然后呢对于我自己的认识又改变到了什么呢，就是也是应该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约伯记吧，说你们其实像出现像云雾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句话也给我很大的触动。是的，我就想我们真的是，如果这个地球上如果没有我们的话，可能再过几十年，可能认识我们的人都已经去世了的话，那我们其实我们的痕迹就在这个世界上完全的不存在了。那么我们确实就像一片云一样啊，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呀。然后前两天我在读诗篇，这个叫诗篇78篇的时候，又有一句话抓住我，他是在这个可拉党亚萨的诗，在回忆以色列人在这些所有犯的这些过程啊，犯的这些罪啊，走的弯路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一句话，他说他想到他们不过是血气，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真的就跟刚才的这个云雾是一样的。所以我现在就是说我感谢神，就是说通过我的这个 这场疾病，这场我觉得要过不去的这种死因的幽谷来挽回了我，因为我是我们家族里边第一个信主的，以前没有福音临到我们家，但是现在神却有他的美意，借着这样子的患难让我成为了他的儿女。那么我现在即使是一个出现少时就不见了的云，我在神那里也有意义，是这样。那么现在呢，其实我正在在经历一个困难，就是说我从八月中旬的时候去医院看望了一个生病了的弟兄姊妹，然后呢回来当天晚上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无法入睡，据说啊，就是在我们姊妹们交通的时候，据说这个生病的弟兄家里是交鬼的，但是我不确定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这件事，我也不想去确定了，因为我不知道啊。那么从那天开始回来，我就无法入睡，又是出现了这个反复的情况。那么这一次呢，就是说刚开始也是会有这种躯体化的这种症状，就是觉得好像一下子就很紧张，没有那种平静安稳的感觉。所以诗篇23篇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一直在我当时不能平静的时候，我就是一直靠着诗篇23篇来度过那个艰难的时刻的。但是后来就是说我又看了我之前的那个医生，他为我调配了一些睡眠的药物，然后呢我现在依然每晚是靠着药物在入睡的，但是我这些天却依然能够喜乐，有喜乐有平安，我知道我的神会保守我，我也知道我耐心等候他的医治，这些只不过是可能我现在不知道他的美意是什么，但是我相信就是说任何一个患难之中都是有他的美意的，都是化了妆的祝福。我就想说到这么多。神是从一个高傲的人，把我从一个高傲的人变成了一个知道自己是一个渺小的人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是谁？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我，让我的生命从此认识神之后有了意义和价值。感谢神，我分享到这儿。
谢谢。不，我就刚刚谢谢 Annie 你的提到好像我们就像一个云雾，一下子就没了。那我有想到你在这样讲的时候，就想到这云雾虽然是一下子没了，可是云雾带来一些那个水的滋润，然后呢，这滋润在地上面的一些植物，那我们对我们是云雾，我们是那个风吹的没有了好像这个90篇来讲的都是很多我们好这个一风吹都没了，是这样子，好像那个草一样，早上这个长出来，晚上的枯干。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神把我们放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别人，我们可以留下一些交给下一代的，像你现在在家里刚刚开始是家里第一个信神的，那你有你的影响力，可以帮助你的家人，可以帮助这个你下一代所以Yeah, 谢谢你分享，常常都这个样子，在我们困苦当中就突然更容易能够了解神
是的，因为我的信主，我的改变，我现在的我的妈妈也已经信主了，我的女儿也是，就是因为在我的影响下嘛，也是在潜移默化的被我影响，但是唯独可惜的就是我的丈夫现在还没有信主，而且他还非常刚硬，我一直也是为他祷告吧，就是说，希望神早日做工，
对，我要祷告。常常有时候这个配偶有点困难有信心，他有他的问到一个地步，他会真的会带领他了。也常常有些这样子，刚才的 Annie 提到这个这些困难，这些疾病等等，是一个化妆的祝福。那提到这个产后有些抑郁症，我这个几十年前我的太太，他现在不在了， 他也是这样子，第一孩子的时候有这个产后的抑郁症，然后很多打击，很多困，就是怎么样，很多困难的那个时候，特别你刚刚，我不晓得你可能家里那个有人帮忙了，不过你身边你身边的孩子也是，你还要照顾孩子，很痛苦，很困难，对不对？不能睡觉了等等。那我那个时候，我妈妈在，或者他妈妈也在，所以给他很多帮助，看到神的带领了，就是说在生病的时候有这个上一代来带领他，帮助他。另外提到的话，刚才听到 Annie 所讲的话，就是说有人带领他去聚会，所以有时候这个我们那个经历当中，不单单是我一个人跟神的关系，还是说我们有别人帮助我们，对不对？这个好像是一个，不是说我一个人，还是说我在旁边很多人，神把很多人放在我们这个旁边，带领我们往他那边去。要是孤单了，不然的话太孤单了，就更很困难了。如果在一起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或者说有弟兄姊妹的帮忙，就不一样了。我不晓得你们这个在这个“我是谁”这个概念当中。刚才提到这个个人经历了啊，还有没有别的呢？好像是说别人给你的一些支持呢，很有意思。刚才提到就是说，好像我们经历神以后，我们的价值观念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子？以前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很棒，然后我是谁？我是一个很棒的人。信耶稣以后，这个就是不再没什么意思了，不再讲这一些了。就我的很棒，是因为神给我的。我是这样子，我读书是不错，我中学读书不错，来美国，我拿奖学金来美国读书。所以一直都觉得哦，在这一方面我很不错了，很一个很好的学校，在念那个本科，然后到这个加州这边念，研究所。可是，在很多方面，其实就是说，现在回头看的话，就是说神的带领，碰到一个教授好了，或碰到什么人有一个转折点，就改变了我的人生。然后信神这个神以后就觉得，呀，这个没有在想这一些了，这个很好，都很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可是就说，很多就是神开门，没有想过，可是神就是说。我们经过我们的那个经验也好怎么样，意想不到的了。不管是在科研方面也好，或者说怎么说？我举个例子好了，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刚那个刘弟兄提到，我以前是做。科研现在还是做科研的，可以这样说啊。我以前是做等离子物理的，那，好像很怎么样说，很深奥了，怎么样搞物理等等。可神的带领就说要我去念这个心理。我退休以前，我50岁退，这个就想到这个问题。在50岁那年，神给我一个护照说你要去神学院。那我就说干什么神？我这个太太生病一辈子都是身体不很好，我要去神学院做个牧师吗？这个不太这个可能吧，因为我太太身体不好，她怎么做师母呢？是这样子，所以说后来去，她也去神学院了，就去念了那个心理咨询这一方面，我对这方面很有兴趣。 然后毕业以后，我拿到美国拿到执照的时候，我是67岁68岁了。那个时候，人家退休了，我还是刚刚开始。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大的一个，这个改变很大，对不对？从我本来是在这个我的本行啊，这个物理的行业方面还算是有一点名气。现在呢，我是从头再来，所以说我是谁呢？没人晓得，就是看那个老头子，什么都不懂，以为他很懂，可是什么不懂。刚开始，然后人家要那个来访者找我嘛，他不晓得我是谁。那在那个困难当中的时候，神就开路，就说：“嘿，你去这个有一个有一个怎么样？那个露宿者的啊，无家可归的那个中心，他们就说要人帮忙。我就去了那边，去了帮忙，就好像是说变得怎么样？我是为神做的，所以不是说要想到这个没人来看我的话，我去看人。非 是这样说，我没人看我的话，我要去这个露宿者这个中心里面。”来帮助他们，所以我跳出了，好像是说跳出了这个框框。我不是说需要别人来啊，我找这个来咨询，然后说我来去帮助一些人，我主动的。那这样来讲的话，就开了一个新的门，我不是被困在那一面的当中，我也跳出来，跳出这个框框。然后因为我去露宿者中心里面，就反而开了一个新的门，别人没有去过的，我去。然后呢，在科研方面的话，就是说发现哦，哎，一些新的东西，人没有想过，那些人其实心理里面很多问题，才会去露宿街头的，还会去吸毒。跟他们做的话，很困难，可是很大的，很多学习是这样子。变呢，我最主要，我想最主要有一点的话，我们晓得，我晓得我是神在带领我来念这一个，不是我想要的，是神就是真的有呼召，你要去念神学院，就是这样子。我既然晓得这个事情的话，那既然神要给我这个托付的话，我就去了。去了以后，现在不是说我跟别人不一样了，或者我可以去找我的，去帮助一些没人照顾的人。然后就，这是我一些故事了啊，不晓得，不让太多了，听听你们的故事好了。
王弟兄好，我也分享一下，
好啊。
就是这个问题，我到现在我记忆比较深刻的两个点，一个是发生在我可能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应该可能不到10岁吧，几岁的时候，我记得持续有一段时间，我现在记不清是有多长时间了。我每天在睡觉前，我都会在脑子里面过几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然后。我来到这个地球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几十年之后，我就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那我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球上呢？这个意义是什么？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是基于什么原因，我想问这个问题。但是，我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一直在心里面会问自己这个问题，但我从来没有问过任何人。然后那几年可能父母也不在身边，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然后后来应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可能是对于这种死亡的恐惧，还是对生命的意义的寻求等等。那后来我发现，哎，好像，我自己说服自己的理由是，我觉得，哎，可能过了多少年之后，不是我一个人离开地球，会有很多人陆陆续续离开这个地球，面临死亡等等。然后好像就觉得有一种不孤单吧，可能那时候是因为内心的孤单和孤独还是什么原因。然后后来我就没有再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了。然后紧接着就几十年过去，到我大学毕业之后，我认识神， 然后我认识神之后，大概没过多长时间，我记得当时我看了一部福音电影叫《得胜者》，里面其他的内容我已经忘啊、记不清了，但是我唯独记得一个镜头，就是，里面那个主人公的那个弟兄和一个牧师的对话。然后他应该是之前是美国球队的一个很知名的教练，然后后来球队解散了，然后他面临了失业，然后神啊很奇妙的他去医院看一个病人，结果神把他带到了一个牧师的病房，然后两人就有了那样一段对话。当时那个对话，我记得那个牧师躺在病床上问了他你说你是谁，应该问了三遍还是几遍。第一遍他说我是谁某某，我之前是某某某的球队里面的这个教练。然后他又问说你是谁，然后他又觉得可能那个问题不对，然后他又回答说我是谁谁的丈夫我是谁谁的父亲。然后那个牧师继续问他，你再想想你是谁。然后那个弟兄思考了一会儿之后，然后就眼含热泪的说我是神的儿子。对，然后那个牧师就提到说他说就是这个身份很重要，如果说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是神的儿子，那面临这个所谓的这个失败，比如说他之前是知名的教练然后后来面临失业这个事情可能会对你有打击，会让你失望，但不至于说会让你绝望彻底的被打败，但是你现在属于彻底的被这个事情打败了所以他就说你要重新找到你的那个身份我对那段对话我的记忆非常深刻。我说他无数次在我面临焦虑，面临觉得自己陷入到某种情绪或者是软弱信心很小的时候，我也在问我说我是谁。然后我就想到了那个彼得在耶稣被捕前他跟耶稣说我爱你，然后他反复跟耶稣说我爱你，但耶稣说就是鸡叫三声之前你会不会，大家都知道说我是神的儿子。但就是这一个身份，这几个字，我都觉得我需要用一生去认识，因为我是神的儿子。那什么是我呢？我的本相是怎样的呢？我觉得需要花很长时间去认识。那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也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认识。然后我是神的孩子这句话的意义和真正的含义又是怎样的？我觉得也需要花一生的时间去认识。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相辅相成，就是这个身份的认知会帮助我们在一些困难的事情和经历当中能够跨过去。然后同时呢神又会借着这些经历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深入到这个身份里面。有时候你可能觉得这个跨过去了觉得挺好的，然后到不同的阶段你又会遇到一个困难的时候，你发现你又陷入到焦虑当中了，陷入到各种的这个苦读当中了，然后神又再次可能会眺望说你是谁就觉得很感谢神吧，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这个得胜的经历会帮助我更深入的认识我是神的孩子这句话的含义和深度到底有多深。然后他同时这个认识又会帮助我去度过后面可能会经历的很多的事情。对，所以这个是对我的回应。
好，谢谢你的分享我是谁，我们晓得我是谁以后，在这个对事情对这个外面的环境对我的影响就不一样了。谢谢你的分享。所以提到一点就是说，我晓得我是谁这一点的话就好像给我们有一个另外有一点，说我可以不是说被困在我本来的一些能力当中，我们可以跳出来做别的，更好像说神带领是怎么样往那个方向走，从另外角度来看到的东西。我要说我要这个自主传教这个这方面的话，我自主这一方面好像要不一样了，跟别人不一样。
王老师你好。
嘿，你好。
好，
你请
讲两件事情第一个是 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很多人会利用自己的一些身份地位，或者是自己取得什么成就甚至更直接点用自己的月薪多少来定义自己。
嗯
然后就像刚才黄老师一开始提到那个关于应届毕业生他们的就业率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在一个公众号上面看到有一个看法，虽然这个公众号他的这个作者他不信主，但是他们就是他的看法其实对我也是有一些帮助理解一些事情。他说现在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在那个在浙江那个地区呢，相当于是国内比较发达的一个地区哈，有很多人他们是失业以后就是在家的，也没有参与到社会工作当中去，他们自己有时候会帮邻居接送孩子啊，邻居当然多多少少会给一些小费或者怎样，他们会给自己在家庭中有更多的付出啊，然后会在那个自己的社区会有更多的付出，他们自己当然也会有一点微薄的收入，但是他们虽然没有工作，但是他们仍是在发挥着自己的一些能力或者作用。
嗯，
然后这位教授又举了一个例子，说，就另一个例子好像比较极端，但是我觉得也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他说，你觉得一个公司的高管，有领着丰厚的月薪，但是他们更多的精力是花在那个自己职业的内斗上面，你觉得这个人对社会的价值贡献更高呢，还是这个失业的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更高呢？就是这是第一个定义我是谁或者是我的身份。第二个就是我想分享一下我的母亲啊，她以前也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那个继2022年的时候在这之前就基本上已经医院医生已经确诊他是患有这个老年痴呆了哈。
嗯，
在2022年的时候他就突然有那个精神狂躁，就是就像一个发病的精神病人那样的一个发狂的那种状态哈。那个时候我家里呢就是他的孩子就是我和我姐姐，我们两个人呢都是非常难以接受这样的一个亲人的，但是我们两个人当时都是在那种发懵的状态中，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去跟这样的亲人相处，但是我们又确切的知道我们两个都是单亲长大的，就是我妈妈她一个人把我们姐弟两个抚养长大的，就是我们又是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最亲近的人，尤其是我我还没有结婚，我姐姐她已经结婚有自己的家庭了，但是我又不得不面对，这是可以说是我最亲近的一个亲人了，但是我并不知道怎么去爱他，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他，更别说如何去爱他了。当然现在已经过去三年了，他现在的状态呢，他当然老年痴呆这个病他是不可逆的，他只能说是一点一点恶化但是他现在我觉得他现在状态就是我觉得有一点感恩的，就是说我觉得这是神最好的安排。第一个是他现在状态就是我觉得他越来越好像越来越安静了，他并不当然他会忘记很多事情，甚至忘记可能会忘记我是他的儿子，他只会记得我是他一个亲人很亲近的人，但是他现在肯定不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会在思考，就比如说刚才您在问那个我是谁这个身份定义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是谁。你想想这样一个一个年老的一个人，一个妇女，她好像哪怕是在她年轻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对社会做出过什么比较显瞩目的一些贡献或者怎样。现在她那个身体衰残又是智力严重衰退以后可以预见的就是她也会得很多疾病， 甚至会瘫痪在床，他无法描述出自己哪里难受，然后他是谁，他有什么价值呢？然后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说，我觉得他是神的女儿，神爱他，如果靠着我自己啊，我无法做到，我做的，我只能说是我更多的就是尽我的能力。有时候我无法就是跟他讲一些很抽象的逻辑，就是说那个你就不能用那个我们现在一些可以理解的一些人的一些逻辑跟他说一些讲一些道理或者讲一些事情，我只能说耶稣爱你，或者更多的是我去抱一下他，就在他那个头脑清醒的时候，尤其是在我成年的时候，我的记忆当中我是没有去抱过他的。然后我现在我更多的想去抱着他，就是我今天晚上也是抱着他，我说耶稣爱你，你是上帝的女儿，耶稣爱你，不要害怕。所以我的结论就是，也就像刚才大家分享的，就是分享自己是神爱的孩子。因为我们现在好像都是身体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也是自己能表达出来的一个状态，但是这样的一个我母亲，她这样的一个状态，她自己不会表达，我想我替她表达一下，就是她是谁，我觉得她也是神爱的一个女儿，就这些。谢谢。
很好，谢谢谢谢。有些说我当我们刚才讲说我是谁，可是我们不是说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一个人在这个社会。然后就刚才你提到这个，这位弟兄提到那个妈妈是谁，她不管怎么样她才是妈妈，爱是神的女儿，爱是神的孩子。很重要一点。有时看到外面这个人，就是外边是怎么样，本来好好的，现在生病了，那生病了以后还有下次吗？那如果说没有价值的话，就早一点把他这个杀了好了。OK， 那不是，就这个人有他有他的爱，他爱过别人，别人也爱他，他是神的孩子，他有他的价值，因为他是神的孩子，神所创造的。然后，我是谁？那我周围的人是谁？特别是年老的。我的太太这前几年也有这个老人痴呆，两年前过世了。然后在困难当这一段时间当中，也在我对我来说我的经历就是说很困难的咯。在这个变换当中，他本来是很这个很聪明的一个人，很有才华的一个人。然后这个生病以后就这个个性就不一样，很焦虑，然后慢慢的话就这个记忆就忘记了。虽然如此，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在他身上面。那医生说他大概就六个礼拜左右吧，就大概就这个不行了。然后在那个困难当中，就还送到回到他这个住的老人院。然后可神恩典，在这老人院当中他有好转了，神给他不是六个礼拜，神给他六个月的时间，我们看到他好转，看到他本来什么都不能做了，他以前很会画画的，他开始画画了。然后这个老人院里面的就是很奇怪，很为他高兴，但是为他高兴，本来这个人要六个礼拜，现在是不一样了。然后虽然到一个地步他的这个他那个脑袋不行了。那这个可是很快的几个礼拜当中就神就接他走了。那就是说很虽然在困苦当中，虽然你的妈妈在这个困苦当中，我觉得你做得很好一点。我很可惜没有走太多，就是抱抱他，抱抱你的妈妈，给他晓得你爱他。有时候讲话讲不通的， 没有关系，在这个身体的言语当中，一个拥抱可以代表很多讲不出来讲不通的话。 OK， 那这样吧，我们还有十分钟，有没有别人要分享的呢？或者反过来说，我们今天这个讨论啊，这个题目就是我是谁，从讲到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经验，给我们看到那个神把我们带到更高的地方，看更远的，影响到我们自己，我不晓得这一次我没有准备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要讲的，怎么啊？就是说要开场白啊，你们很多这个你们的经验啊，不晓得你们觉得这个今天大家学习到什么了没有呢？有没有什么觉得对你们来说，对大家来说，同工们来说有帮助的呢？
我听了今天大家的讨论也很有收获啊，我觉得在各个方面啊，就也给我很多启发啊。刚才大家提到这个那个皇帝兄最后提到说，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生病了，不是没有价值了，就可以什么这个杀掉了和毁灭了，没有价值了，不是这样，是我们爱过人。也被人爱，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就是比如说你在照顾病人的时候，这个病人他可能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但是你在照顾他的时候，你会非常感恩有这么一个人可以被你照顾，就是可以被你爱，就是你里面的爱有一个出口，就是。
嗯哼，呀，
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生病的人，他也要很勇敢，就是他接受别人的爱，是接受别人照顾，有的时候是挺难的，就特别是我们觉得自己还健康的时候，还挺不错的啊，可能还有里面的骄傲啊，觉得我帮别人。比较容易彰显自己的价值啊，被别人需要，能够彰显自己的价值。可是你愿意被照顾，接受别人照顾，那个接受别人的爱，也是我们能给出的很宝贵的东西，也是啊，所以很有感触，很有收获啊。也谢谢分享的每一位，谢谢啊，皇帝兄啊。
没有。看到一点哦，就说我是谁，现在就说我们还是可以付出去的时候，是我是谁，我会帮助很多人。可以到一天我不能给的时候，我在躺在那个病床上面，那我是谁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可能在那个时候更深的体会，我是神的孩子，远超于我可以给什么，给别人什么。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样，可能会更多的考验啊。所以，被你带到了，我们好像刚才人提到看这个有个电影，是说这牧师虽然躺在床上面，可是他问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几个问题，还是可以带一个人到更深的一个地方。好吧，那这样吧。今天在中国已经是11点哦，快11点。那 那在很多讨论当中，那或者我们可以做一个放松的练习，等一下结束以后大家回去回家的时候会好，大家在家里，我上次你跟在家里了，就可以好好睡一个，我睡睡睡觉好不好 ？OK， 我们做放松练习，然后我会做一个结束的祷告。OK， 很简单的了，一个啊，你可以自己在家里这个做的啊，就说你，请你大家这个，做一个深呼吸。然后你可以放松你的脖子，你的肩膀，放松你的手臂。当你放松你的手臂的时候呢，放松你的肩膀的时候呢，你可以或者可以感觉到好像这个两条手臂，两条手啊挂在你的肩膀上面，好像可以感觉到手臂的重量挂在你的肩膀上面，不晓得可不可以这样感觉到，没有关系，我们来做一个深呼吸，再放松，再放松你的肩膀，再放松你的手臂，你可能会更容易感觉到这个好像手臂的重量，可以感觉到手臂挂在你的肩膀上面。我们再做一个深呼吸，呼吸去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两个手臂越来越沉重的样子。再做一个深呼吸，呼出去的时候呢，可以感觉到两个手臂越来越沉重。我们请大家再继续的，再这样子安静，来放松你的手臂，放松你的肩膀。你可以注意你手臂的重量。那过一分钟以后，我来做个结束祷告好了。不过在这段时间当中，我就请大家放松，也希望大家能够等下有个好好的睡眠。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今天晚上给我们的时间，能够更了解我们自己，我们回头看我们的经历，看到你一步一步的带领。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可以躺卧在青草地，我们可以到青草草溪水旁，我们前面的道路一步一步都指出你在带领。在困苦当中，常常是我们更依靠你的时间，我们更了解你的同在，我们可以更能够体验你的同在。在困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你的带领，我们怎么样爱别人，我们的爱心可以更提升一步。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的经历我们也可以跟别人分享，这个福音是别人传给我们的，我们也同样可以把福音传给别人，别人给我们多少的爱，我们也有机会把从你来的爱分享给别人。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特别是为我们中间有生病的人仰望你， 我们相信主为医治，我们相信主，你借着这一些困难，带我们到更高更美的地方。因为主你是爱我们的人，你在我身上的计划是美好的计划。我在时间线上感谢，愿主你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这样祈求祷告靠主耶稣的名，阿门。